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安德烈，我对你的感谢无以言表，因为你接受了神给你的意象，并且一直忠于他。你尊荣神的话语和他的灵，这么多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，谢谢你聆听神的话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开始了第四周的课程，这可能是我教导信徒的权柄的最后一周。我已经讲了大量的内容，没办法再回头详述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多少传道人会讲我们正在探讨的内容。然而，明白你作为信徒的权柄以及如何使用是必不可少的。上周我讲了很多内容，我给权柄加上了一些资格限制，你无法用你的权柄改变社会和人，却不考虑到别人的权柄。你有权柄没错，你对自己有权柄，当涉及到魔鬼时你有绝对的权柄，但当涉及到与他人打交道和与社会打交道，要看到社会的改变，不能只靠祷告使其发生。使人得自由的是真理，神不会违背别人的自由意志。我举了耶稣的例子，甚至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也不能多行异能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他不会凌驾于他们的不信，让违背他们意愿的事发生。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这对神来说是神圣的。除了末日的审判以外，他不会违背你的自由意志。实际上，即使他对一个人施行审判，也只是在执行这个人的选择。如果他对你施行审判，是因为你拒绝真理，你选择了那条路，所以当神的末日审判到来时，也只是执行你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已。神认为你的自由意志是神圣的，他不会强迫你。总之，我们已经讨论了以上内容，我鼓励你们获取这份资料，因为我讲了些非常非常激进的内容，我相信它确实对你有帮助。让我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通过耶稣的生平来说明他是如何行使神赐给他的权柄的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，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。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嘿，这太奇妙了。耶稣饿了，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。有些人质疑我的观点，因为无花果树显然有不同的种类，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运作方式也不同。但是我们确实联系过以色列大使馆，并和他们进行了交谈。在以色列，有的无花果树在结果子的同时长叶，有的是在结果子之前长叶。如果一棵无花果树有叶子，那它就应该有无花果。耶稣看见这棵有叶子的无花果树，虽然还没有到吃无花果的时节，但也不是长叶子的时节，因此他认定这棵树应该提前结出果子了。他走过去，期待能得到果子，准备摘些无花果来吃。他到了树下，却没有无花果，有叶子，但没有无花果。于是他咒诅这棵无花果树。有些人会想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是造物主。你知道圣经说，万物是记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记着他造的。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。作为造物主，他是定下无花果树该如何结果子的那一位。所以这棵无花果树是反常的，是不正常的，它没有按神造它的方式运转。因此，作为造物主，他完全有权咒诅这棵无花果树，因为他不服从神，他违背了神造他的初衷。 在其中你可以做出许多种对比，现今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很多东西，神是创造者，是他创造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如何运作。你不能随意选择想要成为什么人，不管你想成为男人、女人还是别的什么，那都不是神创造的方式，那是一种变态。神对此施行审判是公正的，他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，因为他违背了神创造他的方式。但他没有把盐撒在树上，也没有用斧子砍它，他并没有在自然或物质领域真的做出举动，他只是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圣经在此特别提到，他的门徒们也听到了，他们注意到耶稣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了。之后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了，他把兑换银钱的赶了出去，推倒他们的桌子。之后他们回到了在伯大尼住的地方。圣经并没有明说，而是暗示说他们回去时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但他们没有看到或注意到这棵无花果树有什么不同。若你继续往下读第二十节，圣经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，这太奇妙了。前一天他们进耶路撒冷时，耶稣曾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，所以这中间差了大概24小时。第二天他们回来时，也就是在24小时后，这棵无花果树就已经枯干了。但重要的一点是，圣经说它从根部开始枯干了，这意味着当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时，那棵树已经死了。但过了大约24小时后，地表下发生的一切才在表面显现出来。这真的很重要，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多应用。也许你对某种情况说话，你可以对身体的疾病、贫穷等情况说话。当你说话时，当你全心相信而且不怀疑时，在你祷告的那一刻，你就得到了。在后文中的第24节说，当你祷告时，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到了，不是等你看到了才相信，而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就相信，然后你就必得着，在那之后你必会看见。当耶稣说话时，在那一刻无花果树就死了。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的话有能力，他用言语杀死那棵无花果树时，在那一刻树就死了。但那天看起来他并没有死，到了第二天他才死了。这就像是你剪掉一朵玫瑰，从茎上剪下来的那一刻，玫瑰就死了。但你知道吗，它还是很好看的。要是你把它插在水里，再放点盐，哦不，不是盐，是糖，盐只会更快地杀死它。要是你往水里加点糖，就能让玫瑰在一周或更长时间里保持好看的样子。但是在它从藤蔓上被剪下的那一刻，它就死了。当耶稣咒诅这棵树时，那棵无花果树就死掉了，但是死掉的是它的根部。大约用了24小时，在地表下发生的才成为表面可见的。这真是个很棒的例子。当你祷告时，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到了，无论你是否看见或感觉得到，无论银行是否核实你拥有这笔钱或是任何实体的证据，你必须相信在看不见的领域，在表面之下，在属灵领域，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属灵领域中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在物质领域显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。这真是非常好的一课。回到第20节，圣经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我经常说，我们听不到他们说话时语气的变化，所以有时当你读到这里，你可以这样读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但我相信当他们看见时，联想到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过的话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只是说话，无花果树就死了，并且第二天他彻底死了。他们应该是这样说的，主啊，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他们很震惊，他们惊奇耶稣的能力和权柄。 接着在第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当信服神。我保证，虽然我们没有条件能听到他们的语气变化，但不太可能是这样的语气，当信服神。应该是这样的语气，当信服神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难怪人们叫你们笨蛋门徒，因为你们比锤子还笨。你们以为会发生些什么呢？你看，我相信当耶稣说当信服神时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，像是在说，你们为什么对信心的作用感到惊讶呢？然后他给他们上了一课，告诉他们这是如何发生的。我拿出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你如何使用你的权柄。这四周以来，我们一直在讲信徒的权柄，你如何运用你的权柄，是通过行动，通过言语和行动，你得把它显明出来。耶稣说当信服神，第二十三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耶稣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当他不得不以我正在告诉你们事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时，是因为他要说的话太极端，太不寻常了。人们会认为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，所以他在开头就说，我告诉你们的都是事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任何人。在希腊语中，无论何人的意思是任何人，意思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，不仅是对于超级圣人和传道人，是任何人。若你正收看这个节目，你就是任何人中的一个。接着说道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嘿，这真是大有能力。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他是怎么做的，所以他对这棵无花果树说话，咒诅他，他就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二十四小时后，地表之下所发生的显现了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这段经文里有很多内容，我不确定能否每一点都全部讲出来。让我来强调一下他在此说到的一些要点。首先，你对山说话，你不要对神谈论你的山，你要对山谈论你的神。此处有个暗示，稍微有些微妙，但如果你停下来想想，假如你要对你的山说话，并不一定是实体的山，而是说无论你的障碍是什么，是身体的疾病、贫穷或是抑郁，亦或是你有恐惧、焦虑等等任何情况，无论你的山是什么，你要对山说话，不要对神谈论山。所以这暗指着你明白神给了你处理这些的权柄，而不是去对神说，神啊，我面临着这座山，我有这个问题，你会处理它吗？你愿意做点什么吗？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，是因为缺乏知识。可能你本身并没有恶意，但若你能正确的理解，这样说真的是对神的冒犯。在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他已经告诉你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他已经告诉你抵挡魔鬼，但当你说，神啊，魔鬼在追赶我，求你让我摆脱魔鬼的纠缠，如果你能明白，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一种冒犯。你是在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告诉我我应该抵挡魔鬼，但我要求你来为我抵挡魔鬼。你实际上是在贬低神的作为，你在贬低他赐给你的权柄和能力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去求神咒诅无花果树，或求神对你的山说话，移开它。相反，他告诉你，你要对他说话，这意味着你明白你拥有神赐给你的权柄。如果你对山说话，对问题说话，他就会从你面前逃离。很少有基督徒采用这种方法，在这个系列中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但大多数基督徒当他们身体有病时，他们会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无能为力，但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，你愿意伸出你的手吗？你愿意医治这个人吗？你愿意处理这个会让人丧命的问题吗？ 那样祷告你会死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没有那么说。神告诉你，你对山说话，神告诉你使用你的权柄，你要对他说话。回到无花果树的章节上来，耶稣没有祷告说，父啊，杀死这棵无花果树吧，再也不要让任何人吃这棵无花果树的果子了。他没有祷告向天父祈求，他明白他拥有权柄和能力。他直接对无花果树说话，告诉他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耶稣没有祷告请求神做些什么，他行使了自己的权柄。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该这样做，你应该直接对你的问题说话。这个例子我讲过很多次，但这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例子。对于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，这是个经典的例子。我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时，一位女士来到我家，她的疼痛已经持续了7到9年左右。医生说疼痛的级别可分为1到10级，而她的疼痛始终保持在11级。她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，基本上足不出户，因为她太痛苦了。他们说她本该在我遇见她的2年前就死了，她能活这么久的唯一方法是她把磁铁贴在身上，并且把磁铁缝在毯子里。他用这样的毯子盖在身上，出于某种原因磁场减轻了疼痛。这位女士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忍受的。她来到我家让我为她祷告。正如我在上周一直讲解的，我对疾病和疾病有权柄，但是我对人没有权柄。那么为什么这位女士会有这样的疼痛呢？她是不是相信了某种谎言？是她的错误信念导致了这种疾病，赋予了疾病权势吗？于是我开始问她一些问题。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她认为是神让她生病的，她生病是神的旨意。我告诉她，如果你认为这是神的旨意，那你为什么找我祷告让你摆脱神的旨意呢？这是矛盾的。针对这一点我提出了质疑，他又说神是要记着疾病让我成为更好的人。对此我也提出质疑，并给他看提摩太后书3章，神的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艰辛来学习。我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反驳，我花了20到30分钟反驳这位女士的宗教观念，比如神让她生病是让她成为更好的人，若神愿意她就能除掉他等等。我反驳了所有的错误观念，最终在我让他同意并相信时，我使用了我的权柄。我对他身体上的疼痛说话，我命令疼痛离开。祷告之后我问道，你感觉如何？她稍微动了动，然后站起来脱下毯子说，我不疼了。那大概是近10年来这位女士第一次摆脱疼痛，疼痛立刻结束了，因为我有权柄，我使用了权柄，她也配合了我。但她说我的后腰上还是有烧灼感或是刺痛感。她问为什么我还是感到刺痛呢？我说那是因为你没告诉我有刺痛，我没有对刺痛感说话，我对疼痛说了话，命令疼痛离开。所以我说让我来祷告并斥责刺痛感。于是我们再次手拉手斥责她的刺痛感或者灼烧感，我忘了具体是刺痛感还是灼烧感，也许是一种刺痛的灼烧感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但不管怎样，我斥责了他，他就消失了。所以我花了20分钟向他分享我正在对你们分享的内容。耶稣说你对山说话，命令他离开。我告诉他说，你看，所有的疼痛、灼烧感、刺痛感都已经离开你了。那是因为我有权柄，并且我使用了权柄。 但在你离开这里之后，撒旦会回来并试图重新占领他曾经待过的地方。我说，若是以后你再感到疼痛或刺痛，那并不是说你失去了你的医治，或者是你没有痊愈，那是撒旦在敲门，看看你是否会让他进来。我说，你要做的就是像我那样运用权柄，你只要运用你的权柄，疼痛就会离开。所以我花了大约20分钟教导他。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我记得他把手放在门把手上，他愣住了，回头看了看他的肩膀，他说刺痛又回来了。我说，刚刚我一直在教你该怎么做，所以我会让你来祷告，我会在这里同意你。于是我和他手拉手，他来祷告。他是这样说的，几乎一字不差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的健康是你的旨意，你没有把这病加在我身上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。如果已经得了医治，我就痊愈了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我的痊愈。你知道吗？这些话都是好话，对于一个45分钟前还是长老会信徒的人来说，这是个很棒的祷告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吩咐我们的。所以我问他，你还有灼烧感吗？他说，是啊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因为你没有照耶稣说的做。他说，再告诉我一遍。于是我告诉他，你必须要对问题说话，对山说话。这位女士说，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说奉耶稣的名，灼烧感刺痛感离开，是这样吗？我说，这正是你应该说的。她说，我再来说一次。于是我们再次手拉手一起祷告，这次她说奉耶稣的名刺痛。她刚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，然后她说疼痛消失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两年后我再次见到了她，疼痛没有再回来，她得了医治，得了自由。曾经的她为此挣扎了7到9年，当我得到了他的同意，行使了我的权柄时，之后当他同意我的话并行使了他的权柄时，我们破除了那个东西。这正是许多人错过的地方。他们认为神无所不能，神能医治疾病，神能提供资金，神能把你从抑郁、恐惧、沮丧、坏脾气中释放出来。但是人们却不相信他已经完成了，他们不相信自己有任何控制权，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只会请求神，祈求神来处理这种情况。带着这种态度，你会死的，你会一直处在你目前的状况里。你必须明白信徒的权柄，你要明白神给了你对抗魔鬼、对抗疾病、对抗贫穷的能力。你必须拿起权柄开始说话。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很多要讲的，我会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。我鼓励你们获取信徒的权柄这一教导，它将涉及更多的细节，可以让你回顾并学习它。你需要复习它，再次提醒自己，同时这也是把这些真理与他人分享的好办法。你告诉人们神对我说，试着告诉人们神对你说的话，这是一回事，但若他们能得到它并学习它，这又是另一回事。这不仅能使你得自由，也能让他们得到自由。